江峰漫谈，朋友们好。台海局势现在是超级敏感，全世界都在关注。就连在伦敦召开的七国集团叫 G7 的外长会议，五号发表了联合声明，也提到了要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声明对人权问题、东海、南海局势表示严重关切，要强烈制衡中国。要知道 G7 啊，上一次谈论到台湾问题是2006年邀请胡锦涛参加会议那个时候，而 G7 会议是很少关于一个特定地区的局势安全发表公告的。在上一次关于这个局势安全问题呢，他发表是关于这个克里米亚危机、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冲突啊，那都是在这可以说就在欧盟眼皮底下发生的事儿嘛啊，所以这个 G7 啊才引起了如此大的重大关注。现在是远在西太平洋的台海、南海成为发达国家共同关注的安全问题，并发表公告。这说明台海是否发生冲突，乃至冲突升级，甚至可能让世界卷入一场战争，都已经是西方主要国家的重要话题了。中共媒体呢，一方面说西方是干涉中国内政，一方面说这样的公告跟当年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一样，是雷声大雨点小。那我要说呢，咱们且把这事，台湾人民还不认你呢，是不是？不认你大陆的集权统治对台湾到底有没有管辖权，咱还不讨论这个啊。就中共当下的海外扩张企图，早在70年前就被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看得清清楚楚。当时麦克阿瑟就断言说，马里亚纳群岛一直到阿留申群岛是一条弧形岛屿锁链，就是这个 train 这么来的啊。第一岛链这么来的，把太平洋直到亚洲大陆加以控制，台湾处在这个防御圈正中央的一个敌对性突角。所以他是搞军事的嘛，这个将军嘛，所以他这么形容，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台湾都不能落入共产党之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可能迫使我们的西部边界倒退到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州的海岸。同样的危机不仅在美国身上发生，其实也会发生在日本、发生在澳大利亚、发生在东南亚的众多国家。只要台湾这个战略突出部被中共拿下了，所有上述国家的战略防御都必须压缩到自己的海岸线上，而中共的潜艇和轰炸机就会兵临城下。台湾丢掉了，蓝色太平洋将被染红。70年前麦克阿瑟看得很透，那么今天的中共其实也看得很清楚。你想，这如果中共还继续是个延安党，什么西柏坡党啊，就那种山沟沟里的农民党，那台湾呢，只有跟北京去争夺这谁是中国的政治道统，只争夺这个问题。但是如今中共呢，是号称要平视世界了，号称要用中共的理念来治理世界了，那么台湾立刻就成为了什么西方阻挡红潮的桥头堡。你不是农民党了，你没窝在延安了，你要出来了，是不是啊？随着台湾的自强不息和民主制度的完善，台湾诸多如芯片等产业已经是世界的重要战略物资了，所以现在的台湾的地位又不仅仅是地缘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棋子。中美之间、中国与世界之间一旦发生战争，台湾的科技和产能将很大程度左右双方军事综合国力的较量，他挺谁谁赢啊？它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当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要争夺的石油资源。谁有台湾的5纳米甚至3纳米芯片，谁就会拥有更先进的战斗机和航天科技。如果台湾芯片彻底断供，中共想发动一场战争也就打一个开端，你知道吧？3个基础导弹打掉很疯狂，是吧？飞机打掉没了，不再具备生产能力，你哪一个现代化的武器能离开芯片呢？刺刀、迫击炮，再加上解放军的政委、政治委员拿把小手枪督战，根本你打不赢现代化战争嘛。伊拉克，你看当时号称世界第4军事强国，萨达姆10万共和国卫队全军覆没就是先例所以说呢，咱们说所谓干涉中国内政，这就是中共的一个陈词滥调。什么事儿，只要你阻碍中共继续他的非法统治，你阻碍他对中国民众的压榨，你就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台湾不是中国内政，台湾问题必须是攸关世界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 这不是一个内政，这是世界的事儿啊。这个航空母舰不能沉，它也沉不起，因为西方输不起。那么党媒和外交部说的那个第二条说，G7公报只是像当年克里米亚一样是雷声大雨点小啊，那就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说法了。要照习近平建党百年金句来说，其中有一句叫做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是吧？所以你看他的金句就是这样，他这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那王毅就开始说了，你是中国人吗？你到过中国吗？你不是中国人，你说你不了解中国，这是他的逻辑。其实你想，你这个鞋子是五号六号的，你长一个八号的大脚，你五号鞋一看就穿不上去，还非得要你穿上去才知道是小鞋吗？啊，那么说回来，这个俄罗斯啊，俄罗斯怎么就知道自己这个鞋子合不合脚呢？他多苦的过的，被开除 G7， 失去了国际最发达工业国家的发言权。你失去了发言权，你在整个国际上你就没有真正的地位，没有跟别人去谈判的一个基础，一个平台了，还遭受了西方各国的实际的制裁。从普京开始到下面的企业呀，什么这个俄罗斯的高级官员，那被惩罚的多得很，是吧？你说这鞋子磨出了多少血泡，那普京自己知道，是吧？但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呀，从长远来说对于俄罗斯呢是赚的。他受到的制裁相对于俄罗斯拥有黑海地中海的出海口，从而控制整个中东啊，威慑欧洲啊，拥有这个克里米亚来说的啊，似乎呢受点制裁他也是值得的。习近平就深受鼓舞，哎，好像在台湾也这样，是不是？你干脆豁出去，大家哥几个，你们这个政治常委多受点制裁吧，咱把台湾拿下，有类似的情况。好像中共只要占领台湾，遭受国际上强大的制裁也是值得的。但是啊，国际社会会像克里米亚那样仅仅停留在谴责与经济制裁吗？不会。美国和欧盟没有向黑海乌克兰派出一兵一卒，当年更没有什么跟他们有什么安全盟约。但你看今天在台湾这里是什么形势，号称小北约的四国联盟已经在印太形成了，各国根据美台之间的海巡备忘录相关协议可以进行各类军事准军事的沟通。美国第三舰队为主组建美国第一海军舰队将入驻新加坡，与在日本横须贺的第七舰队南北呼应啊，拱卫台湾。这一带还将出现历史上最多的航空母舰编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呢，将完全根据与中共在这个地区作战，以在台湾南海地区作为主要冲突地区来设计最新军队的战斗条例，更新设备和训练大纲。你说这还是纸上谈兵吗？还跟克里米亚有比的吗？北约、德国、法国都派军队、派军舰来巡游南海了。现在英国是自从福克兰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航空母舰特遣队来到了西太平洋。你说这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吗？台海战事越是一触即发，国际社会与台湾共同守岛的决心和充分的强大的战争准备越是让中共难以动手。因为比小粉红们啊有更多机会看内参的这些共产党高级官员，他们自己我跟你说比你们了解的多，更了解自己的军队的真实的战斗实力，能打仗吗？这是关于中共党媒评论西方工业七国啊，关于台湾问题公告我的一点感想。当然了，这个回到台海，台海双方的确是剑拔弩张，很紧张的。这几天呢，是连续两起嘛，这是大陆偷渡客到台湾的事件引发舆论关注。这要是过去在两蒋时期啊，蒋先总统时期、戡乱时期，这叫什么？这叫逃离沦陷区，投奔自由民主，那过来是功臣啊。带大红花是吧？敲鼓嘛，发奖金。现在台海关系日趋紧张之际啊，尤其是突然连续有大陆人偷渡到台湾呢，很自然就会联想到会有军事或谍报动机。那么第一起偷渡呢，是一位自称是周姓男子驾驶自己，他说从淘宝上买了一个冲锋舟，挂上这个船外机发动机啊，从福建的石狮下海。他说用掉了50升汽油横渡台湾海峡， 那么你看，那就是海巡也没弄着他，让海军的海上和雷达侦测防线也没看着他，结果直接登陆台中港，啊，登陆后自行报警，声称要投奔自由。那么你先看这个周姓男子到底有没有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呢？你看他是偷渡者，你看他啊，他驾驶的是叫做荷鲁斯橡皮艇，这个在大陆挺热卖的，据说用的是韩国的一些材料，PVC 啊，胶水，大陆生产的。它在大陆呢是民用救灾中使用，是一个准军事装备。它也可以用来就是搞军事，打仗也可以抢滩啊。这主要在前面加一些什么呢？就是耐撞条，然后这个船底加一些耐磨条啊，那就是冲锋舟了，从水上擦一下子高速冲到沙滩上，是吧？这个台湾海峡呢，平均宽呢是不到200公里。目前我是没有看到资料啊，但是一般来说呢，这个艇子这个外挂呀，挂的是两冲程发动机，特别是这个沿海的渔民呐，50马力是足够的了啊，足够的了，是有能力穿越整个海峡的。那么根据他自己描述，淘宝上他是花了16000，所以我算了一下，我也查了一下，这应该是什么？就是12000的加厚度的那种冲锋舟，配备4000元的是两冲程不到10马力的这种船外机。这加起来正好是16000，这种船外机10马力船外机加上这个冲锋舟，时速是15节，那么8个小时差不多全程就可以闯过海峡啊，油耗呢差不多还就是接近这个报道说的50升。所以从这一点，这个目前反正我这么算的哈，观察掌握的情况来看呢，没有错。所以就是说他是用了这么多的油干了这个事儿。你要说他从海峡中线放过来，那油应该没那么多。偷渡者他又是自行报警，你像如果他是特务啊，或者是执行特殊任务的，没人拦着他成功登岸了，还没人发现他，他肯定不去报警嘛，直接融入台湾社会去就好了。到哪地方打个黑工，到哪个饭店去，是吧？到哪个工地去当点私活。他说的是福建话嘛，跟台湾本地话一样，很容易隐蔽生存下来。有评论就认为他是故意报警，让对岸知道他顺利到达了，这个就不太说得过去。因为他要执行特殊任务，那个卫星啊可以专门跟进他那个手机的。他是在海里呢，还是上岸了，还是在就是不幸沉底了，他都知道，是吧？你走哪就把那个位置都报了。而且他的这个身份呢，只要台湾方面核对他的手机啊，核对他的这个在大陆的出生户口资料，很容易查出身份真伪啊！不是说台湾在大陆就没有人了，也有人能查得到。尽管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表达了调查安全方面的缺失，但我觉得这毕竟是客气话啊，说多了也有点委屈，是吧？你想吧，南北长度370公里，是吧？这叫正面宽呢，就是面对一个打仗，我叫正面宽370公里。你要防止一个小橡皮艇、小帆船，非常困难。啊，特别这个台湾这个海峡还是一个交通繁忙的水域，你更难判断那个水上物体你是大陆过来的呀，你还是台湾自己的，还是金门过来的，是不是？你不可能一路跟着看的。你就说美国加州这边水域，是吧？你是美国海岸警卫队啊，什么国家缉毒缉私的这些人员设备都这么配备齐全了，不是一样有大量的水路走私从墨西哥、从南美洲过来上岸吗？是吧？但是这个单兵登陆跟登陆作战区别很大，你一个上岸，一个小帆船看不着你，你来几个、几十个，一个营还看不着你吗？肯定不可能，对吧？数个以上交通工具共同行动是很容易被捕捉到的。台湾方面对水上交通的这种传统的防范措施，我并不认为有大的过失啊，但是呢，需要注意啊，这是我们下一步要说的。就是你看这个刚才说两次偷渡，第二次偷渡发生在5月4号。是台湾金门雷达操作员，他就发现了，是吧？所以他的这个系统是在那里的。金门北面发现有这个可疑的光点持续向自己的金门这边岸边靠近，那他就想，这到底是谁呀？是我们自己的船呢？是台湾的船呢？还是大陆的船呢？他这么想，那个雷达员，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个跟红外线叫热显像啊，热显像操作员进行交叉比对。那边呢就一看就可以把这个船的这个外形啊给打出来，是吧？这一看，哟，不是我们这边的这个金门这边的船，那赶快通报，很可疑。所以巡逻艇就开出去把它截住了，一看又是一个偷渡的啊。所以首先咱们就知道呢，这个小船呢渡过台湾海峡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不要去纠结于偷渡者到底有没有偷这个特殊任务，因为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也不必过度的责备台湾的海防系统。啊，我说了，这个体偷渡者跟正式的登陆战斗核查起来差别是很大的，是吧？那么国防系统的存在不是来查你这个小的这个偷渡者的，对不对？那么要正式偷渡战是很容易提前发现的，甚至不要说你下海，你没下海，你在福建、在浙江、在广东进行军事调遣、军事集结就已经可以发现。但是这连续发生的事件呢，是值得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去警戒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提防中共的超限战。啊，也许一个冲锋舟啊，一个人上路上岸，肯定不会有任何杀伤力，上来就投降投诚来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他携带着超级病毒呢 ？COVID-19 呢，在手机表面，在塑料上表面上能够生存28天，这是专家说的。更何况他真的进行这个生化武器战的话，他会用特殊的容器承载那些超级病毒，然后在人员密集处释放。那时候他可就不来自己报警了，拿着东西去市场去了。那么你想，一个冲锋舟一个人就可以完成这样的特殊任务了。中共已经在过去的一年里啊，是充分体会到了生物超限战这个对敌手带来的重大混乱了。包括美国罗斯福号航母，那不就是疫情让他在关岛靠岸吗？是吧？2个月呀，啊，待在那不能动啊，不能动弹的，2个月后才首次离岸执行任务。所以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别是像现在这种当下说印度吧，就是说要出现了超级变种病毒一样的，那会把所有的你的精心的国防准备计划完全给你打乱的，是吧？你像航母那样的纯的军事机构，每天准备作战的这样的机构都被彻底打乱了，没法应对靠岸，是吧？所以呢，连续的这种登陆艇偷渡者的出现呢，是真的要提醒我们，就是中共运用了新的战争形式，他是可以有这个运用能力的。为什么呢？你想，他打现代战争没有经验，没有航母的经验，是不是？也没有天上飞的这些精准打击的战争经验，但是他们就是有研发病毒的事实啊！啊，他也有什么呢？更重要，他有毫无底线的释放病毒的意愿，他敢干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这倒是值得台湾的朋友们好好警醒的。如果说未来去做这方面的准备的话呢，就要这方面去着手了。这个小皮艇偷渡过海是吧？方向啊，潮汐啊，风向啊，是大问题，是不是啊？因为风向不对的话，想漂台湾就漂日本去了，是不是？但毕竟是小船嘛，一个罗盘加上一个人的这个宿命，就可以决定他的生死了。但是对一艘大船，啊，就需要舵手来把控航向。舵手这个词儿啊，我原来在那个我自己做的这个叫啊中情局的红色鼹鼠那个系列里面提到过这个舵手这个词儿啊，那个是潜水艇的舵手啊 ，playman。现在说的这个舵手呢，是真正那种大船的舵手了啊。这个词儿呢，出现在美国情报部门啊，《华盛顿时报》在5月3号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情报局长巴利尔啊。Barrier 再次提起去年19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习近平被称为领航掌舵，提到这个词儿，啊，巴里尔说这是自毛泽东以来从来没有使用过的称号。他得出结论，标志着习近平在中共党、军队和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牢牢地掌握了控制权，说习近平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表面上看也许是这样啊，但是这与我曾经评论过的日期得查一下吧，大西洋理事会发表的叫做更长的电报嘛，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那份所谓更长电报呢，作者不明，我当时分析过，甚至我都怀疑很有可能是中共的某个利益派别啊派人撰写的文稿在那投稿。和谢他那个观点和现在的情报局长似乎都在啊，就是这给美国县政府啊，这个提供意见，就说什么呢？就对华战略必须将目标锁定在习近平身上。你搞定习近平，你搞定中国共产党了，这意思。认为什么？就毛之后，习之前，五任 中共领导人都能够跟美国合作。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准备试图寻找中共内部新的代言人来取代习近平，做这个新的美国政府的这个对华战略。我觉得这种政策和他那个从大西洋理事会一直到现在美国情报局长啊，都这个话都带有两个危险。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促使已经对美国充满敌意，似乎已经被逼到墙角的习近平会更快地走向军事冲突。啊，你看大家看我做台海风云录啊，在我们节目里嘛，揭示很多的这种现实啊，把真相说出来。但我们永远是反对战争的，战争会对双方的人民造成巨大的伤害，啊，不怕战争，有能力去应付战争，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也从来不能去什么把这个事儿推到战争的第一步去。现在这个事儿做起来，他就有点这样的，把习近平更快的逼到军事冲突那上面去，这是危险的。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允许中共的新代言人出现。暂时可以利好中美关系，啊，大家又可以坐下来做买卖了，那却又让长期的让中共以新的面目再次获得生存的机会。所以我说两个危险。其实我想说，美国情报局长认为这个习近平掌控了所有权力，根据这一个他是舵手，就说他掌控了所有权力这个结论呢，并不准确。咱们就看第一个舵手啊，毛泽东。文革时期，毛泽东被称作伟大的舵手的时代，正好是他对权力最没有把握、受到最大的挑战的时代。啊，毛泽东说当时说彭真的北京政府是水泼不进、侦察不入啊，是不是？刘少奇和彭真、邓小平代表的中共官僚已经掌握了相当程度的，因为什么？大跃进、大饥荒，一个一个而来，啊，积存了民间社会积存了大量对毛泽东的不满。中共的干部中也是这样子的，对吧？那为什么毛泽东要号召红卫兵来造反呢？就是他动员那些高级干部，动员那些高级军官，动不了了。1966年文革的红八月，林彪率先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了四个伟大嘛，啊，包括伟大舵手在内的四个伟大。为什么林彪来喊呢？哎，因为毛泽东为了让林彪支持自己，牺牲掉了自己信任的另外一个军中重臣，当时的参谋总长和公安部长罗瑞卿。那罗瑞卿觉得太冤了，毛主席，我那么忠诚，你怎么不要我了，是吧？你说他生前不知道杀害多少人，三反五反，就是他接受毛泽东指示在这个抗美援朝时期干的，他也坑害了大量的党内的战友，所以他被迫害，后来是等于是自杀嘛，跳楼。跳楼没死，摔断了双腿啊！结果高级干部、中共领袖个个都高兴。你看，刘少奇说，跳楼技巧太差，应该是头朝下呀。你看，邓小平呢就形容说，这个罗瑞卿跳楼跟跳水队的那些不专业的运动员一样，说跳冰棍了。哎，说他跳冰棍了。可是没有多久啊，这些领袖们一个个的也挨整了。红卫兵还有全国呢都在武斗，为什么搞武斗啊？都说自己忠于毛主席，每个人都在喊毛主席万岁，却又随时会成为革命的敌人。那究竟谁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打呗，是不是？打赢了，武斗赢了，你就正确，你就是毛主席教的接班人。所以呢，高喊毛泽东为舵手的是最被认定是毛的亲信的，即将成为他接班人的林彪，就有点像在栗战书现在一样的，他是真正的习家军，他喊出来习近平是中国人民的舵手是一样的。正因为党内斗争到了最无法调和的时刻，才需要一个超越常人的神话人物出现。正因为全中国的社会思想混乱，万物凋敝了，才需要强化不容置疑的领袖地位。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情报局长一定要看清楚中共的历史是如此的，不是说习近平获得了无上的至高权力，而是他无法掌控中共了，无法掌控所有的权力，无法平衡。你看红卫兵也乱，是不是？这些老臣们也乱，你就算林彪喊他舵手的林彪要当这个接班人了，他自己也没有好下场吧。到了1970年的时候，毛泽东接见埃德加斯诺的时候说四个伟大 讨嫌，哎，让人讨厌。一年后，林彪913事件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说伟大舵手的这个四个伟大了。所以千万呢，不要被强大的宣传和假象所蒙蔽。就刚才说的，包括美国情报局长要认清，中共越到了高喊伟大舵手的时候，那就一定是这艘南湖开出来的红船就破了，就漏水了，就要沉了。好了啊，今天的江湖漫谈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